弟兄姊妹平安。上个星期张长老给我们讲了如何不为风劳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向我们来展示做基督徒的如何在职场当中活出神的见证，活出神的荣耀。今天我还在讲基督徒的生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刚才大家念的约翰一书十八节，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如果从段落的划分上讲的话，这整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到十节是讲属神的儿女和属世的儿女之间的区别。十一到十八节是讲彼此相爱是真基督徒的标志。十九到二十四节遵守神的命令并付诸行动呢是有福的。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心不责备，围绕这个主题我想从五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心不责备的前提，心不责备的途径，心不责备的确据，心不责备的缘由，以及心不责备的结果。在讲到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经言，在引起非常轰动的一篇毕业演讲。这个演讲是今年5月11号在纽约的 Syracuse 大学由他们的文学教授，也是一个著名的畅销书作家 George Sanders 给今年应届的毕业生做的。好几个月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篇文章在网络上仍然余波荡漾，仍然为人津津乐道。纽约时报在7月31号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这篇演讲也出现在以保守著名的 Huffington Post 上面。在他的演讲当中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非常的遗憾，这件事情如果说出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算是一件事情，但是他说42年以后他仍然为这件事情仍然耿耿于怀。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那是在7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新来的孩子插班到我们班上，为了保密的缘故，在他的演讲当中他称他为 Alan。 Alan 个子很小很害羞，他戴一副蓝色的猫线眼镜，在那个年代只有老太太才戴那种眼镜。 Alan 紧张的时候他会习惯性的把 一缕头发放在嘴巴里面然后不停地嚼，而 Alan 的紧张是习惯性的经常性的。 Alan 来到我们的社区，来到我们学校，但是没人理他，偶尔会有人取笑他说你的头发好不好吃啊，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话对他很伤害。我现在还仍然记得 Alan 受到伤害以后他那个表情，他好像脸上被人打了一巴掌，眼睛看在地上，恨不得挖一个洞在那地洞里面去。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神经都会恍惚，一直好像转不过弯来，嘴里面还含着那个头发。有的时候在早上上学的时候他看到他在他们的前的院子里面走来走去，好像就是不敢离开他们的家。后来他们就搬家了，就这样了，没有悲剧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突然的来突然的去，故事就那么简单。那桑德斯后来他反问自己说，为什么我为什么会为这个事情遗憾，和其他小孩子跟其他的小孩子相比，其实他对 Alan 是非常好的，从来没有说伤害过他的话，而且偶尔还会 Alan 辩护。那经过思考以后他承认说，之所以他感到耿耿于怀的原因就在于在表现良善上面他失败了。他说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就在他的眼前，当另外一个人受伤的时候他却有所顾忌，有所保留，轻巧从事。我之所以提到这篇演讲是因为桑德斯他注意到当今的社会人越来越变得自私，变得冷漠，变得没有爱心，但是最终的时候良心会追上你。他提出来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那另外一方面的原因，这篇演讲语言非常的优美，如果你读原文语言的非常优美，也很风趣幽默，所以我想这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原因。 然后我要指出的是，他看到了问题的原因，但是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也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一个人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说，若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了。这个人就是使徒约翰。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将近100岁，比桑德斯的年龄大一倍还不止。那么约翰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说出这么有智慧、这么有把握的话语呢？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记在路加福音第9章51到55节。约翰有一个外号叫做雷子，雷子什么意思？就是脾气很暴躁的意思。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因为撒玛利亚人看到耶稣门徒是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而且他们是犹太人，在当时的时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相来往的，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跟犹太人没任何的来往。如果大家还记得牧师的讲到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谈到，讲的就是当时的这一个背景。约翰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就想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想想看，好像一点都没有，不够良善，没有怜悯心，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残酷。但是多少年以后，约翰变成另外一个人，人称他为爱的使徒。老约翰在还不多的日子，在世不多的日子，他不仅写了约翰福音、启示录，还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三卷短短的书信的主题都是讲爱。据说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已经走不动路了，以弗所的教会请他去讲道，他就讲了一句话，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约翰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耳濡目染，亲眼听见耶稣的教导，也亲眼看见耶稣所施的神迹，所施的怜悯，而且最后约翰也亲眼看见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亲眼看见他复活升天。人生命的改变就在于认识耶稣基督，这也是心不责备的前提。约翰是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改变过的。约翰在一书当中他4次提到坦然无惧这个词，因为他的一生，他的后半生都是行在耶稣基督的旨意当中，也活在他的教导当中。下个星期我们有弟兄姊妹就要受洗归入到耶稣基督的名下，我相信过了多少年以后，当你回过头看你今天的决定，一定为此感谢神。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神家里的人，你们就是神的儿女，你们的心不再受过去的影响，你们也不再活在过去的罪当中，而是受圣灵的影响，上帝的灵会引导你们，保守你们，也祝福你们。桑德斯在他的演讲当中，他痛斥人自私，他也试图分析人自私的原因。他说人自私有3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另外一个人和人好像可以没有关系，可以彼此的孤立的，第三个方面他说死亡好像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即使跟我有关系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他说因着这些错觉，他称之为错觉，他说因着这个错觉，人就把他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我不同意他的分析。对这个问题，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有非常深刻的阐述。他说人自私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由于罪，在罗马书第7章18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若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在雅各书也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第3章， 约翰在前十节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属神的儿女和属世的，他称之为属魔鬼的儿女之间的区别，那就是属神的儿女因为认识神而行公义，属世的儿女因为不认识神而作恶犯罪。约翰在这里所说的犯罪，并不是说杀人放火那样的罪，而是按照圣经当中对罪的教导，也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事实上罪就是不法，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节翻译成罪就是那犯罪的就是违背上帝的法律，因为罪就是违背法律，罪就是不法，就是故意违背神的道德律，就是不肯顺从神，想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且拒绝承认神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主权。不法乃是罪的本质而不是其结果。桑德斯看到了行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看不到自私冷漠其实就是罪。不行善本身就是罪，当然他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这一点。约翰在第九节里面所说的基督徒不犯罪也不可能犯罪，他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说基督徒不可能犯罪，而是说罪与基督徒不相协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神的道那个原文里面做种在信徒的里面，研究圣经的人对这个种子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新生命的本质，有的说是圣灵，有的说是神道神的品性神的本性，这都没有错。当神的生命存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就保证了信徒不会持续性的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习惯性的犯罪，圣灵在我们信徒里面引导我们，自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所禁止，这其中圣灵果子其中就有恩慈和良善。太小了哈。桑德斯在他的演讲当中，他说他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到了年老的时候，好像就自然而然的变得比较有良善，比较有爱心。他说原因是因为人认识到自私没有用处。他这个观察跟中国人所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某种共同之处。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脾气就没有大那么大了，火气好像也小一些，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不管他年纪有多老，不管他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有爱心，损人利己或者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他都会做得出来，这样人我们见了很多，是不是？接下来约翰他把主题从公义转到相爱这个主题上面来，他指出行义是公义的表现，同时也是爱的表现，二者在至善的耶稣基督里面是一致的，彼此相爱是重生得救之人所应该表现出来的上帝的性情，这里面同时有公义，一定也会带出行善的行为，就是主动的行善去帮助他人。彼得也说最要紧的是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既然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那我们心里面当然就会坦荡，见死不救漠不关心。我们见了很多也听了很多，有人倒在马路上没人去搀扶，有一次有批牧师讲到说有一个女的倒在这个卡车的轮子底下，她拼命的喊不要压死我。在网上我也看到一个一段的那个录像，说是在北京的地铁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她不仅不给一个上了年纪的外国妇女让座，反而还破口大骂。这种各种各样自私冷漠不仁不义的社会现象我们见了很多，我们也有时候会思索，我们可能会想其后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其中有一点共同的原因就是缺乏爱心。 没有爱心就无人行善。爱是从神来的，就是我们刚才唱那首歌，爱是从神来的。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不敬畏的神的人就没有从神来的爱。在第四章约翰也说，凡有爱心的都是有神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你大概会反驳我说，我的朋友当中好多人都没有信主，也好像也非常有爱心。我承认这一点，我的朋友当中也有这样的。还有另外一些人会反驳说，基督徒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爱心，确实也是如此。我自己就不敢说每次我都能够体现出基督徒应有的爱心，但是我想说一点，基督徒是走在一个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要展示出耶稣基督那样无私的舍己的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约翰在讲了相爱就是为弟兄舍命这个原则以后，他也举了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如何应用这个原则。他说，凡有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就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他说，当我们弟兄姊妹有需要有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否则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就说圣经的原则其实人人都可以做到。那就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不是相爱只是存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也不是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说，你们若当爱了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称赞的呢？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他还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要为了逼迫人你们人祷告。那我们接下来问，我们怎么有把握真的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我想很多人都说我们靠着良心，但是我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良心靠得住吗？良心是不是每次都会责备我们？我听了一个笑话，说是有一对强盗去银行抢了800万，结果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说，哎，银行好，昨天被抢了2000万。那什么意思啊？就说银行坚守自盗，本来只抢了800万，结果他报了抢了2000万，还要保险公司来赔偿。结果这两个强盗听了就很不服气，说，哎，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抢了800万，你开口就得了1200万，还是太不公平了。显然这两个强盗不会自己责备自己，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那我们也知道，在现在在中国大陆，贪污腐败非常的横行。你说那个贪污了几十万100万人，看到了贪污1000万上亿的人，他会怎么想？他只会觉得自己贪污的太少。那为什么这些人不会受到良心的发现，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呢？也可见就是说良心是靠不住的。没有错，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良心，但是自从始祖犯罪以后，我们的良心就被扭曲了，我们的人心就被扭曲了。良心会被各种各样的欲望、贪婪、各样的罪来欺骗，良心有的时候也会被所谓的文化的相对性、相对性、道德的相对性来欺骗。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同性恋的看法跟20年以前就完全不一样。当真理失去绝对性以后，良心就失去了对人的行为的监督作用。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看的经文，约翰在第16节给了我们一个命令，第17节举了一个例子，第18节也给了我们一个勉励。第19节的开头他用了从此这两个字，这表示是一个结果。那我们看，因为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我们因为我们有这样顺服的行动，上帝就加给我们四重福气。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呢？第一个福气是说我们属于真理。我们为什么属于真理？真理在它的英文是 truth， 在我们看看在圣经当中真理的用法哈，真理有真 truth， 有真理、真相、真实的意思。 truth 这个词总共在圣经当中出现了75次， 翻译成真理有66次，其中约翰福音18次，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也总共出现18次。我们可以知道，有这个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知道约翰是非常强调真理的这个主题的。在约翰的书信当中，或在他的福音书当中，他常常把真理和恩典、真理和光明、真理和恩惠联系在一起。他把真理和律法、真理和黑暗、真理和罪相对。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耶稣是认识真理、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认识耶稣的就能得到生命。在17:19，耶稣也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顺从真理的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像神，越来越有神的性情和品格。在18:37，比拉多对他说，比拉多是什么人？比拉多是当时罗马的巡抚，后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人。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他在审判的时候，他问，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就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地为真理做见证，凡受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来到世界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凡属于真理的，也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透过耶稣基督的见证来认识他，来认他为王，进入到真理当中。回到我们刚才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彼此相爱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呢？因为爱是检验真基督徒的最终的标准。真正的爱，也就是那种舍己的爱，与那种堕落的、没有接受圣灵的洗礼的人的，他的品性非常的不协调。唯有得着新生命，得着并且有圣灵内住的人，才会有这种确据，而且会借着行为显示出来。当我们甘心情愿，而不是出于勉强去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是顺服耶稣，实践他的命令，我们就是在行在新真理当中，我们就是属于真理的。相反，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我们就仍旧活在自我当中，就是在真理之外。如果我们出于勉强，我们仍旧活在律法当中。耶稣把真理和律法相对，活在真理当中，行他命令，活在真理当中，否则我们就是活在律法之外，也不在恩典当中。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魔鬼会用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们，引诱我们，让人追求成功，追求金钱，追求名声，追求财富，但是对真理的事情反而置若罔闻。尽管我批评桑德斯没有指出人冷漠的深层原因，但是我赞同他另外一个观点。他说成功是没有止境的，成功是靠不住的。他说成功不管对你意味着什么，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成功的定义不但被人重新定义，就像一座在你面前不断长高的山一样。他说同时真正的危险在于，追求成功会占据你生命当中大部分的时间，而对那些大问题却无暇顾及。他在他的演讲当中，他没有提到，没有深入的阐述他所谓的大问题，这个 big question 是什么东西。但是有一点他指出来说，这些都不是指创造发明，不是指财富的积累，也不是指出人头地这些事情。他认为人身上有些闪光东西，比如灵魂，它是高尚的，是闪亮的。他也鼓励人要努力的去相信它的存在，深入的了解它，培育它，永不疲倦的分享它结的果子。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当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的时候，我们就跟世人分别出来，我们便活在真理当中，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行各种各样有上帝性情、有上帝属性的好的行为，我们必然会展现那些闪亮的高尚的品格，这会使我们在神面前得平安，当然心就不责备。 接下来约翰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心，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心得平安的原因。他说神直接地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在神面前得平安，这是在十九节。那二十节，他二十一节，他举了正反两方面的情形。他说若我们心责备我们怎么怎么样，若我们心不责备我们又如何。那我们先看，如果我们心责备我们，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以及是没有不知道的。这个有的解经家认为这是指怜悯而言的，说我们也许觉得我们自己不配，但是神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虽然软弱会犯罪，但是神会赦免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他已经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的宝血能够平息良心对我们的谴责。另一种解释说，这是指审判而言的，说是当我们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找各种借口来掩饰这个，来欺骗自己的良心。但是神却又是完全清楚的知道我们哪些可以该责备的地方。所以良心对我们，上帝对我们的责备比良心对我们责备更加强烈，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从那个经文的解释来讲，我比较同意第一种说法，但是我相信第二种说法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警醒。我刚才提到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因为欺骗良心而不受到责备，那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会有不安的时候，内心也有不平安的时候？原因就在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做事情不平安，有时候我们不做事情也心里不安。这种挣扎可能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努力去做，我们有能力去做，但是没有去做，这个时候圣灵会借着良心来提醒我们。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我们拼命地去做，做得也很累，但是最后还是会好像心里不安，这个时候不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反而是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节里面说，魔鬼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属神的人，魔鬼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属神的人。我不知道弟兄住在 Liberty Park 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对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基本上每天都坐在波桥的上 Freeway 的那个路口，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待了很久，有到现在有时候看得见他，有时候七点钟早上开车去上班的时候就看他们坐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我给他十块钱，有时候给他二十块钱，有时候也不给。有一次我告诉我儿子说，我每次看到这两个人我就很难过，为他难过，为他们难过，也为自己难过，为他们难过觉得他们很可怜无家可归，为自己难过就是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们，我不能每次看他们都给钱。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见过这一对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也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施舍这个问题，或是给或者不给，我相信你都有你的理由。如果要给，你可能说这些人很可怜，他们没有家，他们需要帮助，你有很有爱心，很有同情心，你现在也有这样的能力，你相信这是上帝的命令，你也是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所以你就给。你要不给，你可能理由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无家可归，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拿着钱去喝酒吸毒，我不知道他们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现在没办法停车，我现在身上没有钱，各种各样的原因，你都可能不给。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真的顺从圣灵带领的人，当圣灵告诉我们内心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那你就给，千万不要找借口不给。当你确信你心中没有任何的感动，你可以不给，不要勉强自己。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当我们顺服我们心中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地面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也可以坦然地面对我们的神。 在教会的侍奉也是如此。教会是神的家，是我们大家属灵的家，有些弟兄姊妹服侍多一些，有些弟兄姊妹服侍少一些，那服侍多的弟兄姊妹也不一定都是个个都很有恩赐，个个都非常有时间，那些不服侍少的弟兄姊妹也不见得都是说忙得真的不可开交，真的没有恩赐。我是在教会的服侍不仅仅是指我们看得见在台上的服侍，很多的时候那是看不见的服侍，比如背后的祷告，有人需要关心你去关心，这都是我们的服侍。因为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去面对我们的上帝，圣经里面说上帝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个人，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向他交账，要想将来的能够坦然无惧，那我们现在就要心里不受责备，要活在真理当中，行在真理当中。约翰也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事不是单以自己的良心为最高的标准，而是以神的真理为最高的标准。若神不责备我们，那我们还怕良心的责备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那我们再来看，若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这种情形，倘若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我们可以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真理可以得平安。那么当我们心不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可以在神面前更加坦然无惧了吗？这种坦然无惧的心，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最高的平安，最高的安息和最高的喜乐。当然这些话并不是指对那些经常犯罪以至于良心麻木的人而说的，而是对那些敬虔爱主但是又缺乏真理的判断力，以至于受撒旦的控诉的这些缺乏良心不得安息的人所说的。约翰接下来告诉我们，把爱付诸于行动以后，我们不但有把握可以借着祷告把荣耀归给上帝，更加亲近上帝，我们也知道他必定会回答我们的祷告。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神垂听我们祷告回应我们的祷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良心得平安，让我们不再定罪，而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广义的说就是因为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无论求什么就从他得着，这句话其实是描写基督徒的一个常态，一个常有的经验。因为这里面的动词在原文里面是现在时，这里告诉我们有关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要必须照着他的旨意来求，顺服他的命令乃是蒙祷告蒙垂听的条件。因为这种顺服表明我们的意思跟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的。在今年的退休会议当中，刘长老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教导，在祷告方面做了非常好的教导。他说祷告不是为了求什么东西，不是向神求什么东西，而是为了和神有很好的关系，更加体贴神的心意。因着我们祷告亲近神，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自己被改变。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被改变，我们更加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就可以承受上帝的祝福。他还说上帝不是回应我们说什么，不是回应我们求什么，而是回应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上帝不是回应我们说什么，而是回应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心不责备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住在神的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信神的人与神有这样的联合呢？就是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圣灵在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耶稣给信他人有个应许，就是他赐圣灵在我们当中，真理的圣灵会引导我们， 圣灵也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当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他就会引导我们彼此相爱。他在23节，约翰又把这个他的命令再次做了一次澄清，就是要信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就是信耶稣的名，彼此相爱，这就是他的命令。耶稣基督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说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最大的。所以使徒约翰在他的生命当中，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他听见了上帝这样的命令，耶稣这样的命令，而且他的一生后面一生都行在这个命令当中。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可以说他坦然无惧地去面对神。24节让我想起约翰福音15章5到8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啊？约翰福音15章5到8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住在神的里面，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真理，他会常常的引导我们，他会引导我们怎么样祷告，顺着上帝的心意去祷告。当我们顺着上帝的心意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就能够蒙垂听。我们在今天的聚会之前，牧师为我们这些患病当中的弟兄姊妹在祷告，为张伯伯祷告，为张年祷告，为汪燕祷告，还为我们曾牧师祷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患难当中，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要在他们身上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如何的医治他们。我们也看到在张年的身上，在世人看来是真实行的神迹奇事，那是不是在每个人身上他都会行这样的神迹奇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祷告的是我们怎么样祷告，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祷告。当我们顺着真理的圣灵的带领，当我们有这样的好行为的时候，这里也说天父因此得荣耀。他说天父因此我们得荣耀。当我们在世界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天父因我们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因着爱心行公义好怜悯，就是爱耶稣的外在表现。在弥迦书里面说，他说神向你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行出来的，也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基督徒的标准。桑德斯说时间好像是让人变得良善的药方，但是我告诉大家，时间不是让人变得更有爱心的方法，外在的环境也不是让人变得更有爱心，也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是我们里面发出来的。有一本书叫做《你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这里面讲有一个叫 Eddie 的人，他在一个游乐场工作， 有一天他为了救一个女孩子，这个就死掉了，他就进了天堂。当然天堂不是我们说的天上的天堂，结果他发现天堂就是原来就是在他工作的这个游乐场里面。他在这个天堂里面遇见了五个人，有些人是他曾经认识的，曾经见过的，有些人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但是这五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在某个时间某个场合都跟他生命有关系。这里面有很多话我很喜欢，我希望送，这有两句话我希望送给大家。一个说，人生总有结束，然而爱没有终点。还有一句话说，人生是一段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触摸其他人生命的时光，与你相遇，其他人生命就不再一样，遇见他们，你才真的活过。著名的 C.S. 路易斯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很容易对整个人类满腔热血，但是我们却不容易爱某一个人，尤其是那些索然无味、令人生气、一无所有或不受注意的人。有时候博爱大众可以成为我们对个别人毫不关爱的借口，有时候博爱大众可能成为我们对个别人毫不关爱的借口。今天我想给自己也给大家一个勉励，趁着我们还有今天，趁着还有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恩赐，趁着神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我们这样的财富，趁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去帮助我们遇见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那些索然无味、毫无生气、一无所有、不受注意的人。这个帮助也许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也许只是一个电话、一个安慰，也许是一个拥抱，也许是一顿饭，也许是一个工作机会，也许是一个祷告。桑德斯在他结尾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80年后有一天你们100岁，我134岁的时候，当我们都如此良心爱心满意的时候，给我捎一个口信，但我知道你们生活的怎样，我盼望你们说真好。但是你我知道，如果桑德斯的盼望真的可以实现的话，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老的走不动了，不是因为我们历尽沧桑所有的棱角都被打磨得像海边的鹅卵石一样，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祖父祖母，做了外祖父外祖母，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且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以至于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真心善良、爱心满意。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毫无愧疚的、坦然无惧的见我们的主。我也祷告桑德斯可以了解这一点，也可以在基督里面说真好。我们下面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引导我们，知道你的命令，也谢谢你的圣灵能够提醒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主啊，你也说，若是我们坐在我们弟兄姊妹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你的身上。主啊，就求你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这群属你的儿女能够在末世的时候能够像明光一样照耀，能够活出你的见证，能够活出基督的荣耀。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从神来的善良的行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用我们的爱来温暖这个冷漠的世界。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来垂听，也求你来帮助。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